基督肩并前进，吃香赞长走，耶稣圣万元帅引导在前头，基督为我君王带领纲草地。 看他妻子前进，一道战阵地，基督肩并前进，驰向战场走。耶稣是我元帅，引导在前头。 坚持大山旗号，撒旦军逃遁，凡所基督精兵，齐步向前进，一听颂赞歌声，地狱皆震惊。 弟兄高声欢唱，颂赞主无尽，基督肩并前进，驰向战场走。耶稣是我元帅，引导在前头。 王位冠冕可怀，邦国有兴衰，为主耶稣战道传了至万代，地狱凶恶全是我离散教会。 因为基督应许，永远不能分。基督肩并前进，驰向战场走。耶稣是我元帅，引导在前头。 众山托起前来，年为快乐群。我纵欢呼和谐，合法开个音，荣耀赞美尊贵，归于基督王。 无穷无尽年代，三三七欢唱，基督肩并前进，驰向战场走。耶稣是我元帅，引导在前头。
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向你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卷书《民数记》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按着名字选召我们，按着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当我们再次来到《民数记》的时候，你数点你自己的百姓，你也使用他们，要让他们成为那精兵，主啊，我们也求你今天也把我们数点，并且 把我们差派，也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地方，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能够为主来站立，为主你来征战。我们谢谢主，也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这个民数记，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渴慕主你的话语，并且在这个民数记当中看见主你自己的心意跟带领，也更加认识主你自己。我们将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阿门。啊，希望大家都已经可以看到，画面了。那我们昨天呢是讲了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导论啊。好像是整体性的这个鸟瞰了民数记的这个全貌，也就是说，这卷在旷野写成书啊，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40年啊，在旷流漂流的这种心碎跟恩典啊交替。那我们说过呢，这个旷野呢，其实真正如果走的话呢，可能也就是说从2点来直线的走的话，可能就几周。或者一两周的时间就可以走完啊，本身是不用走40年的，但是因为不幸，因为各种的这个埋怨，让这个路程啊变得是长达将近40年啊。那我们也说呢，神在神跟我们的相遇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在对那个时候来说，不是在这个平原。也不一定是在三分啊，可能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个神跟我相遇啊，也不一定是在教堂里面啊，其实呢，是在你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在旷野的时候，神或许就在那个时候跟你同行啊，所以民数记其实也是这个在旷野的这个功课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就打开正式的进入到这个民数记里面啊，打开圣经的民数记啊，在第一章、第二章这个圣经里面啊，我们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份枯燥的这个人口统计啊，就像马太福音一开头，哎，竟然是一个名册的记载，家谱的这个记载啊，是一连串的这个名字，一连串的数字，有支派名字、族长名字、人丁的这个数目。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种名册的时候啊，家谱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容易跳过去啊。但是今天我们可能要稍微慢一下，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这个我们的上帝啊，这个全宇宙的这个主宰，如果在他那里亲自的叫出你的名字，叫出我的名字啊，然后说他认识你，认识我，啊，我们就属于他的这个队伍啊，我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正是民数记1到2章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啊，这里呢不是一些枯燥的人事档案，而是神在亲自点他所爱的人的这个名字啊，就像我们被人祷告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是被提名祷告。啊，这种不同啊，每一个被数到的点到的人的名字呢，其实都是表示神所认识、神所拣选的啊，神所托付的啊，所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2章啊。通常呢，我们都会把这2章先有一个概览性的介绍啊。这个第一章我们刚才讲，主要是神的这个人口普查啊。在第一章里面呢，民数记的第一章里面呢，就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地点啊。这个时间地点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2月初1日啊，所以比较好记啊。第二年的2月初1日，耶和华神呢在西奈的旷野啊，这个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啊。耶和华神在西奈旷野会幕当中小谕摩西啊，这个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的，所以是出埃及后的整整1年又1个月啊，就13个月啊。以色列人呢在西奈的山脚。 啊，然后神下令要数点以色列人的这个会众啊。那普查的对象呢也非常明确，是以色列人中所有的这个男丁，按着家族、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哎，让摩西跟亚伦来数点一下。所以呢，这好像是一次军事的总动员一样，哎，这个圣战期间的这个总动员啊。哎，好像是进入迦南之前的这种这个军事的预备啊，每一支派要设立一个族长来协助，按着这个支派来点名，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哇，结果这个人数啊真的是多啊，这个12支派总共有60万3千啊，他们当时也是以千为这个单位啊，这个还有550啊。但是呢，立位之派呢不在里面啊。那人数如果是最多的呢，就是这个犹大的支派啊，犹大支派有7万多啊。这个，然后其次呢是但支派啊，然后再是西面59000啊，西布伦57000啊，以撒加54000啊，拿弗他利53400啊，流变40000多啊，加得45000。亚瑟40000，以法莲10000，便雅悯13500啊，马拿西32200啊，所以总共加起来是603550啊。那利未人呢，这个没有数点在这里，因为这里只是一个参加军事的人的这个数点啊。利未人的职责是照管会幕，在会幕的四周扎营啊，守护神的同在啊，这个是，这个第一章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那第二章呢？第二章呢，解答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啊。这个前面讲到60万是要上前线去打仗的人，所以浩浩荡荡的人数啊，有可能是有差不多200万人啊。当然，不同的这个人数其实是有不同的，不同的计算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现在的这个解经学家对这里的200万人的这个数字上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啊。有的人的一种解释就是认为这里的以千作为单位啊，可能就是这个200万人要变成是可能是2万人啊。这个里面单位上可能有一些的这个改变啊，或者还有的人是只是指一个象征的这个数字啊。那整体而言，这里都是很多的人啊。那这么多的人浩浩荡荡的向旷野行进，要如何安营，要如何扎寨，如何出行啊？那圣经在第二章的这个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要各归各的旗号，在自己支派的旗帜之下，远远的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扎寨啊。然后呢，各个支派按照这个东南西北的4个方向，以会幕为中心分组扎营。这个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正面就是东方啊，东方呢是这个犹大营。我们前面讲到犹大营啊，这个是人数最多的啊，犹大是74600人啊，然后再加上以撒加，再加上西布伦啊，合计是186000人。这个是最先出发的啊，这个东方这个营，然后再是南方营啊，南方营主要是以流便为主，流便46000啊500人，西面啊59000人，加的45000人，总共有15万人在南方营啊，这个第二队这个出发啊，然后还有中央营，中央营就是这个立位营啊，立位营呢是要抬着这个会幕的啊。这个立位营呢，这个抬着会幕在驻营的中间啊，它在中间进行啊，所以这个保持这个秩序不乱啊。然后还有西边呢是这个以法莲营，以法莲是40500人，然后加上马拿西，加上这个便雅悯啊，这合计就是10万100人啊，108100人啊。然后呢再是北方营啊。这个北方营呢，这个是以法莲啊，以法莲营加上这个马拿西支派、便雅悯支派，总共 北方影，对不起，北方影是这个担子牌啊，担子牌是62,700人，加上亚瑟之牌，再加上拉夫塔利，共呢是15万人啊，15万7千人然后从殿的后面出发啊，所以第二章的这个圣经在34节呢，好像是一个总结，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就这样安营，这样起行。各归各自己的这个宗族和家族大家是看到是一个排成一个队伍啊，这样浩浩荡荡的这个前行啊。好，我们请祈兰师母帮我们读出，今天我们是有几段的圣经啊。首先第一段在民数记的第一章1到3节啊。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们要按着家族、宗族数点以色列全会众，将他们的名数点记下。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着军队数点他们。
好，谢谢。
”嗯。
还有第二段，我们请淑萍姊妹帮我们读出。
让别人读一下，
好，我们随方
来
便
读吧。
啊，好。
只要立位人管理法柜的账目和其中一切器具，在账目的四围安营，账目将要起行，立位人要拆卸它，账目要停住，立位人要支搭它，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立位人要在法柜的帐幕四周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旗号，在自己支派的旗帜下，远远地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会幕并立位人的营要在各营当中而行，他们怎样安营，也要照样起行。各在自己的位置，各归自己的旗号。
感谢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民数记的1章的47、53节、2章的2节和17节那我们先来看的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第一章的内容1章的1到3节里面就讲到神要点名第一章的第二节说，你们要将对这个摩西跟亚伦说你们要将他们就是以色列的这一个宗族的人。明数记下来神命令摩西所做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点名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举起来的意思，把头举起来的意思所以并不是一个单单的冰冷的这个人口统计，而是抬起每一个人的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学一点点希伯来文这个背后意思可能就会有新的一个发现每一个人抬起自己的头，面对面的。好像要被神来这个认识所以这个从这个字义上来说，好像是个非常温柔的这种意象，也就是神不是在处理一个群体的一个数据像现在我们都是大数据了，他好像是在让每个人抬起头来他来看着你这样的一幅画面。所以呢，这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的一句话，约翰福音第4章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牧人为羊舍命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家讲到这个圣经里面有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只有一天的一天只有一天的难处然后又跟我们讲，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什么梳过了所以感谢主，神的点名呢，其实也是。也是拣选的宣告，是托付的这个护照被数点到的人不只是登记，而是被纳入到神圣的这个任务的队伍当中所以从20岁以上，凡是能够出去打仗的每一个被点名的人，其实都是被赋予了使命征战前行得地所以对我们现在而言，我们也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徘徊、沮丧啊，或者不知所措啊。那这个时候，神就要我们这个举起头来啊，神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给我们指引这个方向啊，让我们既是被温柔的点选，又是被肯定托于这个这个赋予这个托付所以弟兄姊妹，当神在民数记里面让摩西亚伦数点民数的时候啊，这个对照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在神那里或许也有这样的一个名次，名字上可能就是记得我们的名字啊，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字，乃是神温柔的在那里呼召，代表他认识我们，代表他真温柔的呼叫着你我的名字啊。所以从第一个部分来讲，这个点名是在神的这一个这个记录的这个名册上面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47到53节里面啊，特别讲到这个立位人的例外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面讲到的点名，一方面是20岁以上的人这个去打仗那些人但是呢，没有把这个立位人计算里面啊。那前面的12个支派其实是把那个约瑟这个分成2个支派这个来进行数点啊，那为什么立位没有被计算在里面呢？因为立位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啊，也就是当其他的支派去征战的时候，立位的人的这个使命就是守护神的同在，只要派立位人这个是管理这个法柜的这个帐幕啊。会幕呢是代表着神圣洁的这个居所所以这个有需要专门人分别出来全时间的来守护侍奉来搬运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使命，但是有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这个面向神的这个服侍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说：“身子只是一个，但是呢，却有许多的肢体。若耳说我不是眼，不属乎身体，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啊。神各随自己的意思，各具的把肢体安排在身子上啊。我想这个也是这个新旧约里面都是前后一致的啊。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肢体受苦，众肢体一同的受苦啊。”所以呢，立位人虽然没有被安排在数点这个去打仗的人的名字那里但是呢，他的留下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要保护这个神的这个帐幕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离神同在最近的我想在我们现在也一样现在在团契里面，现在在教会里面你参与的你可能只是早上的这个接待。或者是有的时候平时的这个问候这个工作其实是跟，传道人跟牧师在上面这个讲信息，其实都是同样的这个重要啊。马丁路德呢，在宗教改革，他是宗教改革的最重要的这个，其中一位改教家那他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圣召观是相对天主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对马丁路德或者每一个宗教改革的领袖来说，其实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圣徒皆祭司特别强调的是彼得书信里面讲到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这个国度是指的每个人都是参与在神圣的这个服饰当中那这个也是我想在那个时候借着这个立位人的这个例外特别的把这个保护会幕的这个工作这个交给立位人其实也是一致的那对今天来说，如果你在社会上的工作，你是做 agent 或者是做建筑装修这个是神所托付你的要去做的工作，那。有人这个专门的这个奉献出来来服侍神， 哎，其实这个也是神对你特别的这个呼召跟托付啊。其实，从神的呼召来说，其实都是神圣的啊，都是尊贵的。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军队啊，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起心啊，有一个特别的中心，就是以会幕为中心。神呢亲自设计这个格局，在会幕是在居中。然后12个支派呢，分4位围绕着这个会幕，然后起行啊。这个设计呢，在古代的近东啊，可能有它的独特的这个文化背景啊。因为古代近东的时候，当军队起行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如果是有这个君王同行的话，君王的帐幕肯定是置于中间的位置啊，然后周围是有卫队的啊。我们大家如果像那个军棋、国际象棋，好像也有相似的地方啊。在象棋当中有将跟帅啊，旁边有士跟象啊，这个位置啊。那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说啊，以色列人要远远的对着会幕的四围来安营扎寨啊。一方面是远远的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啊，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围绕在四营那边所以也是紧随着这个会幕的，所以说明一个是神是圣洁的，不能够轻慢。第二方面呢，神是跟他的百姓是在一起的这个所以要在四围安营啊。这个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16节也告诉我们这个在新约里面有所不同。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16节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新约是因为主耶稣已经打开了人与神之间的这个隔阂啊。接着，耶稣基督圣洁的献上，我们可以跟神这个更加的这个亲密啊。2章的这个17节也特别的让人这个感动，或者是非常美的一幅画面啊。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并立位人的营，要在各营当中而行大家看到这个神的同在在队伍的中间移动啊，既不是在队伍前面遥遥的领先，让后面的人追赶也不是在队伍的后面压阵，好像让前面的人感到压力17节告诉我们是在这个立位人并神的帐幕是在行进在这个队伍的当中在旷野行进的时候呢，是代表着神与这个他的百姓同在人生在旷野。神也在这个旷野中间所以不是在我们这个顺利的时候，神才与你同行，而是我们就在神的这个队伍当中是神跟我们一同经历每一个昼夜，也一同经历我们人生的高峰跟低谷马太福音的这个结尾的时候说，如果当我们这个把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他们就是我们出去做门训，出去这个传福音。主耶稣就说：“我就常常的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讲一个由圣经相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天的这2章圣经当中看到的以色列百姓，好像是一个全民参战的一个队伍这个好像是一个整装待发的这个队伍，好像是要去在迦南地往迦南地去打胜仗那么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处境当中，今天的世界当中大家知道这个今天世界当中这个美伊。有这个征战最近就在昨天，刚好终于发出了这个停战2个礼拜这本来这个美国的总统说要进行毁灭性的地狱般的这个打击后来当然是由巴基斯坦的这个总理好像提出 提出呼吁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啊？那么还有呢，伊朗跟以色列啊，这个也是一直在这个征战当中啊。那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在昨天之前吧，这个伊朗已经号召要全民出战啊，全民去保护那些的这个被攻击的这个设施啊，同时呢也呼召这个孩童来加入到这个。参战的队伍当中啊，因为他们伊朗就说这个是参与的战争就是圣战啊。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来看的民书记里面是否是一回事，或者我们基督徒从信仰的角度应该怎么样来看啊？这个是我们借着今天读的这个圣经里面要一起来看一看的啊。我想这个问题呢，回到这个圣经里面啊，到底圣经给我们揭示的这个真正的神圣的战啊，这个圣战是什么性质啊？首先呢，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数点民众啊，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的是神圣的，神所托付的这个战争是怎么样？是20岁以外的啊，是有一个年龄的这个要求的啊，是那些壮丁啊出去啊去打仗啊。所以神的圣战呢，从一开始把那些妇孺跟儿童是排除在外的啊。所以当一个国家啊，如果把儿童要放到他们的这个参战里面来，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其实是犯了战争罪啊，其实当然是排除在这个真正的这个神圣战争的啊，这个是把儿童马上放进来，这个是非常的邪恶的啊，所以呢，我想这一个对于这个我们今天来读一二章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真正的圣战呢，其实是。神来发动，而不是人啊。那以色列人在当时旷野，不是自己来宣布圣战，而是神明确的这个命令跟带领啊。那在当时的话呢，就是有这个云柱啊，这个火柱的这个引路啊，然后有祭司吹起这个号角啊，所以没有神的命令就没有圣战啊。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圣战它的目的是救赎的历史，不是政治的。这个扩张啊，那在迦南地的这个征战呢，是神在特定的历史下进行的对迦南人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审判啊，实现对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应许啊，所以现在的这一个伊朗跟以色列、美国的战争，那完全是政治的这个原因，而不是救赎目的啊，所以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然也谈不上啊。既没有在发动上，这个是属于神圣的，也不是在目的上属于神圣的。第三个方面呢，也是有严格的这个伦理的这个规范啊，也就是说，在《生命记》里面啊，它民数记、《生命记》里面其实都有详细的规定啊，这个圣战所谓圣战的这个条件啊，包括不可参战的条例。我们在这两章圣经当中看到，孩子是。不在这个队伍的里面输点的啊，还有这个妇孺、老人啊，在生命记里面，连这个新婚的人都不在这个参战的这个范围里面，甚至连建了这个新房的种了这个新园的，心里胆怯的都不在这个去打仗的这个人员里面啊，更何况是儿童啊，所以把这几个标准。套路到今天的伊朗的战争来说啊，我们就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根本是不同的这个两回事情啊，我想这个是借着这个出埃及记一章二章来对今天的我们的诗句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啊，特别是当他们。宣布要把儿童加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战争的这个反面的这个角色啊，就非常的明显啊，是不是？好，我们最后就做一个总结啊，《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份人口普查啊，实际上我觉得是有一个神学的这个含义在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方面。是让我们看到是神认识每一个人啊，他的点名从这个 角度上来理解是一个爱的行动啊，代表着神认识你，所以他呼召你啊。第二个方面呢，啊，这个属点民众是要起行的，是有这个托付使命的啊，无论是征战的支派，还是守卫这个会幕的立位人，其实各有各的呼召啊，重点都是一样，他们都是有呼召的。盼望呢，神也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呼召，明确自己的使命。第三呢，神也是有秩序的神啊，在营地的安排啊，看到神是有计划的，是有秩序的带领他的百姓啊，这个以会幕为中心，然后呢，四围安营扎寨，一同前行啊。那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神在他们的中间同行啊，神在旧约里面往往是借着这个会幕，借着圣殿啊，居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啊。那这个呢，对应的新约，对应的新约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啊，这个以马内利与我们这个同行啊，耶稣与我们同行。我们刚刚过去礼拜天也讲到，是啊，这个隐藏的耶稣陪伴我们走人生的窄路啊。接着呢，神又以什么？神又以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哎，其实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在，用他的话与我们同在啊。那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所以今天的我们我相信也是神在点名册上的人啊，我们被纳入到神国度的这个队伍当中啊，也是被赋予独特的这个使命，呼召我们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来忠心的服侍啊。我们有一个默想的问题啊，就是在神的队伍当中，我们是否知道你自己的这个位置在哪里？你是否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自己的岗位不那么重要啊？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今天的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新的体会呢？我们记得圣经是第二章的34节啊，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就这样安营，这样起行。各归各的这个宗族和家族啊，《民数记》的第二章34节啊，我的分享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一些的你的领受亮光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这个时候这个提出来啊。
起来，师母在聊天时有个问题，
对对，我也
我
看
之
到。
后有个问题哈，对，
奇兰师母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一章的51节，有其他人如果来拆和支搭会幕的话，就会被致死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支派的人啊，要离会幕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这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险啊。圣经里面呢，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个会幕跟以色列的一般的百姓啊，其实既是这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代表会幕的这个神圣性同时呢，也代表会幕就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那在这里呢，是借着这个立位人来保护这个会幕，立位人来这个拆和支搭会幕来表现出来的啊，所以神有他的神圣的一面，神也有他的这个恩典慈爱的一面啊。那么这个呢，是在新约的时候更加完整的体现啊。在旧约的时候，仍然是要有一些具体的物件啊，比如说这个借着这个会幕代表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比如说借着这个立位人来做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工作啊，直达会幕的这个工作啊，我想这个问题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说，或许是对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答，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中间隔断的墙已经被拆除了啊。
谢谢牧师啊，我也对刚刚前面提到的 这个关于李书记的圣战和今天伊朗招儿童参战的这一个还蛮，还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过，对，非常有帮助。我对你刚刚如果回到那一张slide 最后那个第三个说征召儿童参战，在圣经神学中是最严厉的罪行，然后后面讲到是马太福音18章6节。啊，不是能够打回到刚刚那张回到那张 PPT 吗？我
好，
查，
我把
对，
你查出来。
我还挺惊讶的。我说，诶，我不记得圣经中有提过那个儿童参战是最严厉的罪行。我去查，找到马太福音18章6节，似乎好像也跟战争没关系。我想听那个牧师再详细的解答一下。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和我们这边讲到的这个之间的联系，谢谢。
首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8章的第6节啊，其实这个当然也不是最直接的关系啊，是这个推论出来的关系啊。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让小子中的一个，这个跌倒的啊，就是还不如啊，我找一下圣经啊，在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啊，这里代表的意思就是，在怎么说呢？看起来最微小的一个人啊，如果在一个事情上跌倒，那么，就不如把这个人的颈项上放一个大磨石啊，沉在深海里面。所以，并不是说直接的意思，代表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一个圣战呼召这个孩子过去，其实是在利用这个。孩子利用这个平民他们的这一种，这种软弱啊，然后成为一个盾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比较广义的意思啊。这个让这些的妇孺儿童置于这个最危险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啊，所以从这里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两边的意思其实也是。也是平衡的吧，或者说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其实是把，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是换成妇孺的话，也一样，把那些这个相对比较软弱的、没有保护力的人置于一个危险的地方啊。那这跟这里的小子一个小子跌倒的啊，是看来好像他是不重要的啊，让这一个人跌倒的，那这个人是有祸的，是这个意思。我这里讲的是，
明白了，对，所以他因为原来我理解那个是一个小子跌倒，是叫一个小孩子犯罪，看英文的那个意思哈，他说的是那个 whoever causes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who believe in me to sin，让他犯罪，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好像是去残害这些孩子，而不是。把这些孩子当人肉盾牌嘛，那好像不是说孩子自己去犯罪，所以这是我刚刚不大理解的。但是你不是这么一讲，我觉得也是，其实孩子自己他可能并没有分辨能力的，在这个时候听到他们这样子去征召他们去所谓的保卫。的话，那实际上是把他们的性命放在了这么，这样一个根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的位置，实际上确确实实，这甚至比让孩子去犯罪还要更加的不去连续这些孩子了。回
而且
到第
马太
五，
福音18章前面有个背景啊，就是门徒们
对，我
的
也在看
争
前
位
面，
大，对，
对对。
然后他们就看不起小孩子啊，主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啊，所以可能也有这个背景，也就小孩子可能被这些伊朗的某一些人看来好像不重要，看来可以当做挡箭牌，但实际上在神国里面，这些孩子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不应该把他们放置到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去。
我明白了，
牧师，我想问个问题。
哎，好啊。
现在这个伊朗处在这个
嗯哼。
以色列的哪个位置上？是原来的这个旧约上的哪一块位地方？
你是说地理位置吗？还是说什么位置？
对，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的话，我找一张地图来看一看吧。对，
好。
伊朗就是以前的这个波斯啊，就是那个以斯帖的那个以斯帖所在的
哦。
那个，对，当时他们被掳的那个地方，对，
哦，以斯
所以
帖。
对以斯帖那里面其实跟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战争的局势是有点像的啊，所以有一些的这一个牧师传道就把两者结合起来啊，这个伊朗似乎是要灭哈、啊、这个旁边的这些这个国家啊，或者说要灭这个以色列啊，但是以色列呢好像是兴起了这个以斯帖一样最后拯救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些人的这个观点，对，
对，我其实也在想一个问题啊，
嗯哼，
因为，处在不同的这个新闻媒介里面，可能大家对这个美伊对伊朗的战争，可能是看问题的角度是有所不同的。
嗯哼。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就国内所接受的信息来看，好像是美国首先，开启了这个战争。那么从圣战的角度上来讲，美国发动这个战争是胜战吗？
我想在这里的话，我们都很难把这个，无论是美国啊、以色列啊，或者伊朗啊，当做是胜，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圣经里面的圣战，我觉得都可能是不符合的。那今天的这个圣经难题里面，我们是先指明其中一种。这个战争里面的这种形式，既不符合圣经更别提是这个圣战然后或者我们可以确定这个战争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从我前几天看到的这个新闻的报道来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政府啊，在呼召大家人肉性的去保护那些。美国说要去炸毁的那些设施他们政府是鼓励这些平民百姓就用人肉作为盾牌去，然后又是呼召那些孩童都来参加这个参战的话，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来说，圣经是非常明确的。那这样的这个战争的安排是邪恶的，是圣经所反对的。那么回过头来讲，是不是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就更加的正义呢？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美国跟以色列当然也不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神圣的战争，因为他们今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一个是这个发起战争的这个动机来说，这个出发点来说是不是神真的很明确的给他们的这个命令？第二个，这个目的来说是不是救赎性的？这个还是说，以色列、美国、伊朗，其实某一种角度来说，可能也是政治或者经济其他更多的这种考量。那如果是出于救赎性的是，又是另外一个情况。然后呢，在这个战争过程当中，我相信相对来说，可能美国、伊朗在这一个战争的方式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注重保护这个。保护平民或者保护比如说美国这次透过他们的解救那个这个飞行员这个被击落飞机被击落那飞行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是相对的能够体现出来他们对个人生命的这一种重视保护，我想是这样的，谢谢刚才的问题。
因为国内的媒体可能您那个 Grace 姊妹哈，对，在国内看到的新闻跟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比较不一样，对，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也是昨天在读秘书记看到他说这个20岁以上的时候，我也是心里面还蛮感动的。我觉得这是对孩童的，就是孩子的保护，我有点惊讶，他是20岁，不是18岁，因为我印象中，是不是在 那个，我不知道在中国是多少，在美国好像服兵役的那个是18岁吧？哈，
中
那
国也
个。
是18岁，我记得，
啊，对对，不是自己是去当过兵的。对，我不知道这个20到18，后来这个20岁，后来现在还在哪里有演戏吗？因为圣经上很明确的写了20岁，啊，不知道是后来怎么好像都变成了18岁，因为认为18岁就成人了。嗯，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20岁以上能打仗的有年龄限制吗？就是往上到多少，啊，就怎么都不要你去了，还是没有，认为你身体还可以，哪怕你80岁、90岁了，也都还可以算进去了。我的那个研修本上说是到60岁，但是我没有在经文中找到这个60岁哈，所以我还蛮好奇的。
对，就是上面到底是多少岁，其实没有明确讲，有可能就是你身体状况好的还是可以去的啊。但是这个下限的年龄这里做了一个20岁啊，或许是20岁比18岁稍微再有2年的磨练一下，成熟一下或怎么样啊，不是18岁啊，这个是20岁。那圣经在其他地方也有20岁。也提到啊，这个20岁是进会幕啊，这个会幕税的这个门槛啊，这个好像有一些地方也讲到这个20岁，对，这个可能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特别的情况来的。
我看了一下那个我看到的资料，我说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上限哈，就是残疾的，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新的。他说以前是18岁到35岁，那个现在是提高放宽了到42岁哈，所以我
这
还
样
在，
子。
对，我还在想着还35岁到42岁，甚至超过42岁，那还年轻得很呢，已经不在征兵的这个年龄之内了，我还有点惊讶。对，
好，谢谢大家，谢谢妹妹。好，那我们要么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一起来祷告，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祷告。全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看到你借着这个摩西来数点民众的时候，是你亲自的把你的百姓来数点因为是你来带领你的百姓去完成这个使命跟托付，求主也照样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明白自己的护照，明白自己的使命，为主的国度而征战。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父，感谢你今天借着牧师带领我们《民数记》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你如何一直都行走在我们中间。尤其让我感动的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点数不单单是数一下数，而是在原文中是抬头的意思，是和神，你面对面的来认识你，让我的心中有很大的触动。天父，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常把你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时常抬起头来，直到确认你是认识我的，你是对我有使命。无论我在做什么，都是有你在同在的。求你引导我们。我们前方的路，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咱们。
然后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人选，无论一侧面临的各个支派的人数多或者是少，强或者是弱，你指点每一个的以色列的民族都按照规定要起来征战，而我们也知道，我们被你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强或弱，我们人多或者少，我们的力量大还是小，而是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要我们每一个人要起来，成为主你的精兵。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圣灵，
感谢赞美你，你是在我始终和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在什么的境地当中，你都把我们当做你的宝贝，数了又数。你让是在我们的任何困境当中，都让我们抬起头，使我们抬起头的神始终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有你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走出这一些困境，走。就是就像今天牧师讲的，就如今在这个战争乱世当中，主啊，你是也是与我们同在，指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如何才是正义的，如何才能遵守神的旨意，我们许多的事情好多都不明白。过去在读民数记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数字，觉着很迷茫，现在。更加理解了神对我们这个作为宝贝的数了又数，作为精兵的点了又点，也是让我们能够作为神的精兵，能够为神所用。我们再次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门。
我们好，感谢主，大家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集结的圣经啊，然后方便的话，你可以打开摄像头啊，方便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记的是《民数记》的第2章34节啊，我先读一遍啊。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就这样安营，这样起行啊。我们就读这一节的圣经啊，我读前面的，大家来应后面的啊。然后OK，好，今天可能要我来拍照啊。民数记第2章34节，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就这样
这样安
安
营，
营，就这
这样
样
起
起
行。
行啊，照着耶和华吩咐的安营，就要照着耶和华起行的。这个起心啊，所以感谢主。
节目是，哎，牧师，你读的是哪一版呢？那个跟我手里的和合本不一
可
样，
能稍微有
对，
些点不同啊，这
是
个
新
是
标点吗？还是
新译
哦，
本。
新译本啊？哦，怪不得，对，好的，
那好，先这样，
谢
好，
谢
再
大
见，
家，
大
谢
家
谢牧
感谢主，
师，
神赐福大家，再见。
再见。